机会了，我们的主耶稣反而好像把他好像放过了这种机会，不是很可惜的？所以这个是叫人完全不明白的地方。那么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你发现说原来啊，这个不光是那些群众要拥护主耶稣做王，而且呢那十二个门徒他们所等候的就是这一天。所以等到他们知道说有人要拥护主耶稣做王的时候，你看见这十二个门徒一定非常非常的兴奋。所以你看看那次五个饼两条叫五天吃饱，而且现在他们要拥护主耶稣做王，如果拥护主耶稣真的做王的话，那么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就坐在主耶稣的右边，有的人要坐在主耶稣的左边。那么他们虽然曾经与主一同受苦，现在终于很快的要和主一同得荣耀。所以你想想，跟随主吃了那么多的苦，与主日日夜夜在一起，那弟兄姊妹当然现在好不容易等到有一天是他们抬头的时候，好不容易等到有一天现在我们的主可以做王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些门徒们觉得这个地方实在太好了，就好也许彼得会说在这里真好，我们最好搭三座棚，所以他们可能就不要走了。但是很稀奇，你若读马太福音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面呢主耶稣把群众把他打发走，因为群众不要走，所以这一点要记得，群众不要走，他们有五个饼两条，他们觉得太好了，从此以后现在呢，从此以后现在有人管饭了，只要五个饼两条就可以叫五千人吃饱，如果我们拥护他做王的话，我们的民生问题完全解决了。你看见意思就是说，我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君王，这个王啊，还不光是王，而且这个王啊是烤面包的，这个王呢是管饭食的，那么再好不过了嘛。但是你看，但是只要，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群众不要走，他们舍不得走。但是呢，不光他们不要走，门徒们也不要走，门徒们觉得再好不过。所以如果群众们真的再多留一点，门徒们也多留一点，大家多勉强主耶稣一点，他们想说这个事应该会成功。结果没有想到主耶稣啊，两个阵线，一面是把那个群众把他们打发走，那这个花很多功夫。那么最难的就是他要打发门徒们走，那么怎么赶也赶不走。所以后来在马太福音这个记载里面用了一个词，那个词啊好像赶鸭子那赶，那真是赶牲畜那个赶法。所以可见门徒们呢觉得这个地方太好留恋，这个地方不能走啊，这个地方一走主耶稣就失去一个黄金的地位，我们不能走，我们要帮主的忙，所以你看他们不要走。但是最后呢，我们的主勉强他们走，一定要他们走，所以他们就上了船。上了船以后你可以想想看，他们觉得这个地方主耶稣刚好行完神迹，这个充满了神的荣耀，这越看那个地方越好看，那么现在要离开那个地方当然依依不舍，巴不得，所以他最好有一个环境一来，最好环境来个大逆转，那么他们可以回到原来地方。你可以明白这个，他们的心里很清楚。结果果然照着他们所想望，心中所想望，结果呢他们开船的时候啊，开船的时候圣经说忽然来的是逆风。为什么逆风？逆风就是因为他们不要回到原来的地方，要离开原来的地方。那么主耶稣的旨意代表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他们不明白，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太好，但现在神的旨意告诉他们，这个地方此地不可久留，应该呢往那边去。所以呢，他们为了顺服神的旨意，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开始在那里划船，然后就往那边走。结果没有想到来了一阵逆风。那么那个逆风啊，我们知道说他们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那个风啊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摇橹甚苦，摇橹甚苦。我不知道大家去过美国没有？如果你去过美国，你知道从纽约到这个 Niagara Falls 就是到这个瀑布，就是Niagara瀑布，那个大概是十个钟头，大概十个钟头。那么大家说纽约也很大啊，纽约有一个叫皇后区，然后还有别的区。那假定你现在开车从皇后区出发的话啊， 那么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目的是拿开后开十个钟头以后你到那里，结果十个钟头以后呢，你没有到那里，你的车子连皇后区都没有出去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一天晚上他们花了好几个钟头在那里划船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希望也许过了十个钟头以后他应该到了那个地方，结果你看见就像我刚才所形容的，走了半天根本好像还没有多少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晚上刚好是月亮的晚上，主耶稣在岸上看的是清清楚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当门徒们看见逆风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想？他们要怎么想？如果他们的心仍旧留恋原来的地方呢，他们是再好不过了，这个风就刚好把我们吹回原来地方，不是我们不要，不是我们不要离开啊，根本这个风把我们吹回来，所以他们如果稍微懒惰一点的话，这个风就把他们送回来，你看见了。但是你看见他们真的忠于主耶稣的旨意，他们把主的旨意当作神的旨意，虽然他们不明白，但是他们在那奋斗，在那摇橹生鼓。我刚才说过了，你十个钟头应该都到了很远的地方了，结果这个城根本还没有出去，你看看，这个就是他们进步的情形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，你就能够明白，你就能够明白那个整个故事的背景。所以等到他们真的摇橹生鼓，后来到了好几更天了，天都快亮了，你看见吗？那么主耶稣因为在岸上祷告，而且因为是月亮的晚上，所以他看得很清楚，他完全看在他自己的眼底下，所以后来主他不能不到门徒那里去。所以等到他靠近的时候，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是我。这是主耶稣所行的唯一的神迹，只对着门徒行，在别的很多的神迹是又对世界又对门徒，这个神迹给世界看也给门徒看，但这里有一个神迹只给门徒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到底给门徒看一个什么样的神迹？严格说来，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不是主耶稣所行的，宇宙中最大的神迹那是主耶稣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神迹主耶稣不是给全世界人看，不是，乃是为着那些忠心，虽然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但他们不肯放手，他们宁可致死忠心。弟兄姊妹，为着这样的人，为着这一般的人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不能不把他自己启示给他。我问大家，这个是我是什么意思？那你说是我，是我就是我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如果仔细读以赛亚书52章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是我是个名字。如你怎么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？如果弥赛亚有一天来的话，他说是我，你就知道他是弥赛亚。所以你去读这个以赛亚书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好不好？以赛亚书52章，以赛亚书52章，52章第6节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，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，看哪，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到那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。弥赛亚有好多好多的名字，有一个名字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当那天晚上门徒们在那儿努力，一直到天快亮他们都不肯放松，那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不能不遇见他们，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在海上行走，你看见吗？向他们行，那这个就是所行的神迹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 那在这个海上行走的最重要的解释就是我们的主说不要怕，是我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显现给他们看，他就是弥赛亚。他们不是要拥护主耶稣做王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不肯在那个光是要吃饼得饱的人中间做王。不，主耶稣如果要做王的话，他不要乌合之众。主耶稣如果要做王的话，乃是这里有人，虽然凭着他们自己的意思，他们巴不得能留在五饼二鱼的地方，这是他们的梦。但是现在虽然他们不懂得，但是主要他们离开，他们就愿意离开。虽然他们不懂，他们仍旧奋斗，他们不，他们怎么样都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们不肯妥协，他们不敢失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不能不把他自己启示给他们，而且当我们的主启示给他们的时候，给他们看见他就是弥赛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在这些人中间来做王的。那不要忘记，那天晚上是月亮的晚上，月亮在圣经里面代表教会，而这十二个门徒也是代表主所拣选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这个第四个神迹乃是讲到见证。第一个神迹是祷告，第二个神迹是神的话，第三个神迹是侍奉，第四个神迹乃是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主耶稣应该抓住最好的机会，有这么多群众，他应该可以做王。不，我们的主不把他自己交给他们。你看见我们的主呼召十二个门徒，天天的雕刻他们，天天的养育他们，天天的教育他们，天天的成全他们，天天雕刻他们。他们虽然只有十二个门徒，但是主知道说，最后见证是从他们身上产生的，见证的责任就在他们的肩膀上。虽然他们是少数的十二个人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这个十二个人是忠心到底，如果这个十二个人是不肯妥协的，你看见吗？结果我们的主就是用这个十二个人就摇动了，震撼了整个的世界。当然那个是例外，犹大是例外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看见那天晚上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完成他自己的见证。我记得威斯利约翰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只要给我300个人什么都不怕，就是什么人都不怕，只怕神。他说我要用这3个人要点活全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人所要的是量。所以在美国，你看你说一个人成功不成功，你看他是不是，是他的 church 是 mega church。 所谓 mega church 就是告诉我们是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巨型的教会，巨型的教会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今天所谓的巨型教会在美国都是几万人。如果你有办法，你能够像开公司一样，你能够把教会办得像几万人一样，那你就是成功的。所以在美国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，他们说这个你今天在礼拜堂里面，你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人家都不来的，所以现在你要想办法让人喜欢来礼拜堂。结果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就让那个 McDonald 麦当劳啊就开在礼拜堂里面。他说你看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很多人就来到礼拜堂。他们当然他们忘记了，很多人来到礼拜堂只要 hamburger， 他们不要主耶稣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现在人什么方法都可以用，你只要能够5000人拥护做王，那就可以了。但是不，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他的的确确要建造他的教会，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虽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，那这个就是第四个神迹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主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做基督徒 实在说来，我们就是几样的事情：读经，就祷告；读经，侍奉，还有见证。我们有个人的见证，有团体的见证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能为主做见证？最重要的乃是忠心。主是把见证托付给那些忠心的人，所以主为自己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经过了这4次的测量以后，那水不止到了踝子骨，水也到了膝盖，水也到了腰，最后呢就变成不可挡的河。所以最后的结果你看见什么？你看见果然现在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约翰福音的话，我想很清楚，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经过4次的测量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从什么？从一级的泉源就变成了什么？就变成了活水的江河。所以你看，你不只是生命，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发现这些的东西呢，的的确确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我想啊，今天我们实在太长了，我们应该是9:40才结束的。我想今天是件好事，我们提早半个钟头结束，我想到这里就可以了，否则的话你们明天就不敢来了。那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很好停止的地方，然后明天主愿意的话我们再回来，好吧？我想我们不要虽然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撑到现在，我们就像那个12个门徒摇橹甚苦，一直摇到现在，但是感谢主，主总是给我们恩典。但是呢，我们是不是还是顾到大家一般？我想既然这里告了一段落，我们不一定要去填充，不一定要把那个时间把它填满，所以我想我们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，明天我们再继续。我们好不好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我们知道有许多人生下来就为着今天的信息，我们仰望你，借着这个周末你紧紧地握住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在恩典中长进。因为你所给我们的生命不光是生命，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但愿叫我们不只得着生命，而且能够得得更丰盛。我们感谢你，你把这条荣耀道路指明给我们看。但愿我们今天能够起来跟随你，叫我们做一个在你恩典中长进的人。主啊，还有一些话我们求你继续的说，残缺的地方求你完全的补上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说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求你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